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其实今天好早哦，我们现在才10:30，怎么那么赶呢？我想说，本来还以为我今天惨了，不够时间，那又来不及讲，结果哎，怎么原来还有半个小时？我讲到11:00这样，就因为我们分开嘛，大家分开讲一点点，所以本来还想说，我怕我讲不完，来不及全部讲完。没有关系，就那这样就很好，因为我们这样就不用赶了，就慢慢来，放松放松一点。好，你们还好吗？我好久有些，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最近出去旅行嘛，对不对？然后 Annie 又出去 Utah， 所以有些人好久没有看到你们呢，我好想念你们哦。你看真的是很感谢神，今天你们都安全的、平安的从各地回来，对不对？感谢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对不对？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其实要念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们因为最近教会很多联合活动，这些活动那些活动，哇、哦，多到前一阵子真是好累。然后我们前一阵子在这些活动之前，你们还记得我们说过什么吗？应该是太久以前，可能有一个月以前的事，所以都不太没有什么印象。你知道我们教会现在在讲的题目是什么吗？神的荣耀。对，我们在讲哪一卷书？啊，对对对，你有那个招待有给你那个就知道今天要讲什么，对不对？没写吗？有啊，写啦，对不对啊？使徒行传，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记得吗？使徒行传就是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彼得，在前一阵子是记得有外面来的那个姊妹，是不是啊 ？Jenny， 她有讲说什么扫罗的事情，对不对？然后神怎么样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然后他就悔改了，认识神，那是前一段。然后后来呢，也讲最上一次的这个，就讲到彼得他，就讲到彼得去了一个地方，他就医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呢是瘫痪的。然后他就看到他以后就叫他起来，他就行走啦。然后另外一个女的，就是她是多马，好像是不是多加还是多加？对。然后她就是非常的爱怎么讲非常的有善行，对不对？很热心的一个人。可是她就刚刚就去世了，然后很多人就为她哀哭。可是彼得一去以后怎么样？他就复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点印象了吧，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哪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在使徒行传的10章讲到彼得和哥尼流。好，我们可以现在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吗？好，我们请各位起立好吗？我们一同来念神的话。这一段蛮长的，我们要有33节，所以我们这边一节那边一节，好吧？好，这边先。在撒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救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冤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
哥尼流立即看他，惊讶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主啊，我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进来。圣灵，我们求你现在就进来。你打开我们的灵耳，你打开我们的灵眼，打开我们的心眼。主啊，让我们真的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借着这段经文，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一个愿意顺服你的心。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请各位坐下。好，我们刚刚念了一段非常的长，所以我现在来总结一下。其实是只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彼得第一次跟一个外邦人传福音，那个人就是叫做哥尼流。 OK， 在那个之前呢，其实福音就是说耶稣来了世界上，那个时候起初他只是在犹大全地，就是只有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传福音，对不对？从来没有说特别要去外邦人的那里。虽然有几次，譬如说他去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里，就是一个井的旁边，对不对？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或是有一些百夫长啊，或是罗马的士兵要求他说，主啊，你医治我的女儿，或是什么样，所以耶稣才特例说，哦，我医治那些外邦人。不然的话，其实耶稣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奇事，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很特别，因为假如没有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们就不在这里了。因为假如没有第一次他们去外邦人，他们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一切不属于犹太人的都是算是外邦人嘛。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向一个罗马的人来传福音，这就是这个事情的总结了，可以这么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在教会的历史上面。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你觉得这个哥尼流有什么特别？他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对，等一下，还有什么？他怎么写的？后面也可以打出来一下吗？他怎么写的？他怎么写？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敬虔，对不对？敬畏神，不只是这样，他还怎么样？救济穷人，照顾老百姓，还有呢，不止哦，常常祷告。哇，我想说，假如这个人是非基督徒，他常常做这个事，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我想自己是基督徒，也不一定这样做到像他那样子。他还是一个非基督徒，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还没认识耶稣嘛，所以肯定是非基督徒嘛。我也觉得很惊讶，我想说竟然一个外邦人他没有认识耶稣，他还不晓得耶稣是谁，可是他却是一个这么敬虔敬畏神，照顾神百姓，祷告神，在很多人的眼中应该算是做得很完美了，对不对？可是你觉得他得救了没有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什么是要得救？他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对不对？那怎么样？为什么他的祷告还是能达到神的面前呢？你觉得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样的想法，一个人还不是基督徒，那他也不认识神。虽然他常常祷告，他也不知道向谁祷告，对不对？可为什么他祷告还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我想说，其实很多人的祷告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那为什么这个人那么特别呢？你觉得呢？对，我可以再讲一点点背景，就说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哥 尼流，哥尼流，他其实有可能，这个是有可能性，因为他这边有讲说他一直守着伸出的一个祷告。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是下午三点钟伸出，就是三点钟，下午三点钟，他们每一天下午三点钟就要去到圣殿那边祷告的。所以假如他守住这个伸出的祷告，也许就暗示说他其实也许已经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可是他不算是完全，因为在旧约里面啊，神跟亚伯拉罕约立约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你的家里面所有的男生哦，都一定要受那个割礼，假如你没有受过割礼的话，就没有遵守在神里面的那个约。所以说一切就算是外邦人啊，买回来的仆人啊，他们也必须要受这个割礼，才算是在跟神立约的里面，他们才能够说在他们的家里面分享他们的食物啊，算是他们的一份子。可是哥尼流，因为他那么，你知道那个时代嘛，就说犹太人那时候其实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很明显哥尼流还是一个百夫长的话，他是一个做官的，怎么可能说算成为犹太人家里面的一份子要受割礼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肯定没有受割礼，可是他却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可这样子看起来就知道说，他虽然是一个敬虔的人，也是信奉这个犹太教的，可是他还算是还不算完全是圣洁的，因为在于犹太人的那个文化里面，没有受过割礼的全部都不算，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也说啊，你们知道嘛，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这样讲，就说他们以前是一直跟那个外邦人是有一条很大的隔阂，一直算他们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我现在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说我们所讲到这个，一个不洁净的人在于犹太人的那些法律下面算是不洁净的人，神还仍然能够听见他的祷告，神依然能够看见他所做的一切善行，神还能够看见他的心，因为这个人有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是一个渴慕寻求真理的人。怎么样看得出来啊？因为他敬虔嘛。你想看你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敬虔，你要敬虔，你不谦卑你怎么可能敬虔，对不对？你不顺服的话你怎么会做善行？假如他不真心寻求神的话，他怎么会每一天都守这个三点钟的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在这段我就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神啊是非常公平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的神很公平，他不偏待谁，他从来不偏待谁，他不管其实你是外邦人或是不是外邦人，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其实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看的是看我们的心，他看你的心到底是对神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认真的，是不是真心寻求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在暗中观看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他就说他都看见这个人所做的每一个善行，每一个善行都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看到说，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公平，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啊！感谢主啊！假如神只救那些犹太人的话，我们就惨了，全部都不能得救，对不对？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因为当神是何等公平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注意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头脑面所思想的， 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因为他都看见，他都审查。而且神他不爱虚假的，他说你在外面表演的话，他一看就知道了，你在他面前也不用摆就是演什么东西，因为神是看到最里面最里面的那一颗心，对不对？圣经有说那个清心的人就能够看见神的面。所以我可以说啦，这个哥尼流是算是一个清心的人。这个来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对他们大的观念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前所忽略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以前一直以为啊，要遵守全部的东西就能够，要遵守神所给他们的每一个条文，一定要顺服全部神给他们的法律，就是神给摩西的那些法律，才能够成为圣，才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说，神要求的不是外面的这一切的顺服律法而已，乃是神要的是他们的心。我最近在怎么讲，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旧约，花了一点时间去看，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讲，也不能说是惊讶，应该是说有一个发现，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说其实以前摩西一直都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全心全意来顺从神，你要爱神，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老是听不进去。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人的毛病，对不对？好像人家讲的这个哎，就过去了，就出去了，就好像老爸老妈在念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进去了不晓得多少，然后可能也没有进去，就跨过去，哎，就出去了。我觉得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跟我们很像。我想说神，其实摩西神一直给他那些条文的律法，叫他你们要全心全意爱神啊，不然啊这些灾难就临到你啊，不，假如你全心全意爱神啊，这样的话所有的福气都临到你。这讲得很明显嘛，没有在模糊的，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好模糊的。可是他们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好像还是没有听见一样，就是过去了。然后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教养儿女，虽然我还没有小孩 ，OK， 可是我是一个，我有教琴嘛，所以我也跟小孩有一些接触，我就是发现，这不用讲了，当过父母的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就说。小孩们你不能逼他的，对不对？你强迫他你要做这个哦，千万不要碰哦，哎，回来了肯定已经碰了，对不对？好像你叫他千万，好像小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我有个 godson， 中文叫什么义子吗？不是，干儿子，对对对，不是，是干儿子，对对对，他现在才几岁，一岁多一点吧，很小哦，好可爱啊，然后很活跃，就是天天要动这样。你叫他，哎，不要乱跑，谁他才不理你了，他老是乱跑。你还不是，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在那个厨房旁边都有一个篮子吗？就是隔开，让他不要跑进去那个厨房里面，因为危险嘛，对不对？没用的，没有用的，他已经拦好了，他还会看你，哎，怎么打开这个。他后来自己还会学打开这个门，会自己进去的。我心里想，哇，现在的小孩真是太厉害了，怎么那么聪明啊，不用教都会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哦，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你越是叫他不要去做呢，他越要去做，没有办法。他好像就是喜欢，除非就是这个很深的，我在讲一个很深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明白，就是说我们的心啊，我们最重要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是我们的心。 你的心要清洁才能来到神面前。可是我们的问题很深的，就是我们的心不清洁，我们的心是悖逆的，就是说人家讲你什么的，你总是不听的，总是喜欢做自己的事。那除非你喜欢，除非那个小孩，譬如我逼他，譬如我每次要叫那个小孩要你要练习，记不记得啊？要练习，不然你下来吧，下个礼拜来上课呢，就没有办法弹得好，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要练习哦，你要写下来，你练习的时间你就要写。每一次每一个礼拜回来，哎，有一些乖一点的可能就听话一点，就写一写这样；有一些呢就从来不写的。从来都不写的，就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假如你喜欢练习的话，你就练；你不喜欢练习，你也就不练。那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你。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光景，就好像我们，除非我们心里所爱的，你才会去做。假如你心里根本就不爱的话，你真的是甩都不甩他。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就像是犹太人的光景，跟我们。很类似，就是说他们一直从旧约到现在的为止，他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事情，他们一直只是看到说神要他们遵守这么多的条例。因为譬如刚刚我们不是还念到那个彼得看到一个异象，神说宰起来砍掉这些东西来吃吧，然后那个彼得不是说不能吃，因为这些是不洁的，这是俗物，对不对？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典故，我们不要那么仔细了，因为这实在是太多历史。可是在旧约里面，就是利未记和申命记里面都有讲说，神就说，哎，我给你们这些条例哦，你要不要吃某一些食物，可以吃某一些食物，因为这是为你们好，就是说你要圣洁，这样不要因为食物的缘故让自己玷污了自己。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在那时候讲这样的话。你就看到神在犹太人身上，他是给了他们很多的条例要他们去遵守。可是我就讲的一个，就是说他们知道这么多的条例，可是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们的心。他们以为，哦，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些东西，一个不能吃这个，能吃这个，那就能够我们就能够清洁了，我的心就是清洁的。不是，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失败的地方，那也是为什么神拒绝了他们的地方。其实这些条例到最后，好像我的父母叫你，哎，不要吃这个糖，好像是一个条例，对不对？表面上。可是其实你觉得那个你的父母，假如你真的怎么讲呢，你可以说他只是父母叫你做这个事，也许是试试看你到底愿不愿意听他们的话，对不对？神也是一样的，就说神给他们那么多的条例，也只是试试看他们的心到底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假如他们的心真的爱神，愿意顺服神的话，跟像你对一个爱人，他对你要求多一点的话，你也不觉得介意，对不对？因为你很爱他嘛。假如这个爱人要你要你的爱人要他要你说，哎，你帮我按摩一下，或者是帮我拿个东西出去做一些事情。假如你很爱那个人的时候，多做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你不爱的时候，多一点点都不行，一寸都不给你。隔得很清楚哦，啊，这是你的 ，OK， 这是你的部分哦，你一定要做哦，我不会帮你做的哦，就是有爱跟没有爱的差别，就好像神在这里，所以我们讲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感谢神，因为我们虽然是这么的悖逆，我们的心不是这么的清洁去爱神的时候，耶稣。就来了，他就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不能做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时间跟主权。他启示，他 神的主权来到这一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刻，他就是要做完成一切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个事，就是顺服神，就是爱神的这个事。所以耶稣在耶稣里面，他完成所有神的条例，他就成为完全的被神接纳。也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父要我们所有的人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那就是神对一切世界被造的心意，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全世界，来与神再次的和好。我们在这里也是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说你看，当一个人他愿意遵守的，愿意真心的来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向他显现的。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我看过很多见证，关于一些Muslim 是中文叫穆斯林吗？穆斯林，对不对？我这个比喻应该是比较贴切，就说穆斯林像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算是一个很难很难去传福音的一群人吧，对不对？你有看到很多见证吗？他们很多人真心的寻求神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在梦里面，神就向他显现，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还有听过有一个见证，就是说有一个村庄，一整个村庄他们晚上都做同样的梦，就是梦到同一位主。然后第二天他们起来 就彼此议论，就说哎，你们昨天有没有做到一样这样的梦？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全教士的来，宣教士的就来到他们的村子里面，所以他们全子村子都信主了。就好像这里的故事，你不觉得吗？就好像那个彼得跟这个外邦人，他们两方面怎么样，神启示他们，他们两个一合起来，他们就一下就传福音就传出去了。所以我就想说，讲到这里我要快结束了，这时候我就想说，神的心意到现在末后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来认识他。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工作啊？除了清洁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以外，就是我们要祷告啊。你想看那个彼得，假如他没有祷告，他没有顺服神，在那一刻就没有福音到外邦人。同样的，我们没有祷告，神没有启示我们，神也没有，假如没有祷告，我们怎么知道要去哪里？像这个神，就是因为他又说是因为祷告，神对了彼得说话，神就带领彼得去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就能够把那福音临到那个地方。所以假如我们同样的没有祷告的话，神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神要带我们去哪里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呢？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想要邀请各位，就是说你们有听过这个小，有没有看过这个小册子？你们可以，这个是说叫做点亮你的世界哦，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小册子，很奇特的，它有一个世界的地图在里面，你有看过这个吗？它上面呢有很多的数字，跟数啊。就是写每一天，其实你一个月里面就可以为全世界的国家祷告了。因为你看到他每一个一，他一直讲，他一就是有一堆有一些国家的 number 在上面。你譬如今天是一号，你就可以为这些的国家祷告。你知道吗？很奇特哦。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真的会做，神真的会做。我看听过太多太多的见证了，当他们为这些国家祷告的时候，特别是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是太难的，除了祷告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所以他们就是祷告以后，很多穆斯林就是因为有人这样子做，然后就得救，就因为他们在异象里面看见神，他们在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他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完成大使命的话，就是要祷告。 就是要像彼得一样。所以我这个是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了，就是说所有有心的人你们可以拿，我们有好几份好多份了，所以说就是鼓励你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守住，就是向哥林流学习，有一个清洁的心，愿意顺服神的心，然后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好，谢谢你们。
OK， 现在轮到我，可不要那个魂游向外哈，可不要魂游向外，像彼得一样去到不晓得去哪里了。但是彼得是神对他说话。那我现在明明在这里，不过我是走上来的，不像哥尼流是在家里，突然那个有一个天使就在他前面叫他的名字。OK， 所以今天我也是第一次上讲台，那我也准备了。其实我就补充 Johnny 刚刚所讲的、所分享的。主耶稣拣选哥尼流，我们再回到圣经上哈，成为他推动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起点。主耶稣借着彼得去传福音给哥尼流，那又把哥尼流使用他，为什么？因为哥尼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刚刚就你也分享了哈，我们圣经上也知道，其实外邦人哥尼流是该撒利亚的罗马政府招募军队里面的一个百夫长。那个撒加利亚其实就在撒玛利亚的境内。OK， 我就稍微讲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他呢是一个罗马政府军队里面的一个百夫长。他和他的家人都很敬畏神，为人也很敬虔。那常常祷告祈求神，他渴慕神，而且他常常做好事帮助穷人。圣经上说他常常周济百姓，但是哥尼流还是没有得到主耶稣的救恩。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并不认识主耶稣。我们在这个经节上面我们又看到救恩是神主动给人的，所以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哥尼流看见神的使者进来了，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明明看见，其实真的是会把他吓一跳哈！突然有人站在你的前面叫你的名字，不是从门进来的，是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你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来讲的话，一定知道有事情发生了。结果神就借着天使对哥尼流述说，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也纪念他的善行，也就是告诉他说，其实哥尼流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善行神都知道，他的祷告神也听见，所以就打发哥尼流去约伯还是约帕，这个字我一直搞不清楚，找一个叫彼得的西门的人来，而且甚至于告诉他们去海边，叫他去海边有一个敲皮家的家里面去找西门。其实这个指示是很清楚的。哥尼流怎么样做呢？因为哥尼流是一个渴慕神的人，所以当他祈求神和行善，而且又很慎重地执行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就欢欢喜喜地得到神的指示。他怎么去呢？他怎么派了两个家人跟一个虔诚的兵，所以三个人要往彼得的家去，他就马上去实现神的托付或者是带领。所以我相信这三个人在路上的时候应该也蛮好奇的吧，他们就想说，哎，奇怪，我们的主人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哥尼流叫我们去找一个叫彼得的，那圣经上特别指出还带了一个虔诚的兵，他们三个人一起去彼得的所住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再看彼得正在做什么。主呢，主用他的手引领彼得跨越他的疆界，怎么样子来跨越呢？其实主的作为是非常周密的， 他只是哥尼流派人来找彼得，正要到彼得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是不是在屋顶上面祷告，对不对？而且是中午的时候，肚子还有一点饿。那我就在想那个情景，我觉得神真的很幽默哎。我给大家一点点，怕你们魂游向外啊。所以
天上开了，掉下来一块布，
还追着四个脚，那里面有各种的走物，对不对？动物，还有什么昆虫，是不是？里面是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但是神连续对叫彼得起来说，去宰了他，吃了他。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啊，神怎么是要这样子来显明，用好像食物来对彼得说话？这我一直觉得很幽默，我觉得神太幽默了。OK， 饿了半死，怎么突然神游，就是突然好像做梦一样，怎么样？什么叫做魂游向外呢？就是醒着的时候做梦。其实他是醒的，但是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天开了就掉下了一块布。主是非常幽默。那么神怎么样对他说呢？叫彼得说宰来吃。可是彼得的老毛病又犯了，对不对？他说，主啊，不能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记不记得彼得在那个主耶稣帮他洗脚的时候，主那个彼得也说，不能不能不能啊，万万不可以帮我洗脚啊。所以我们常常其实明明知道主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还说不能啊，主啊，我不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常常跟主这么样的说，不过主都知道我们的毛病，好，也这样子也更明更他更了解彼得 ，OK。所以彼得看到了异象，彼得对主的说话，其实真的其实是常常给我们一个警惕。像我今天我们这个经节我已经讲了第二次啦，小心哦，可能还有第三次哦，因为神要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想要说三次以上吧，我们才听得进去。嗯，圣灵也引导彼得要确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再回到圣经上，所以当彼得正在想，诶，叫我吃这个东西的时候，神就派了圣灵降下对他说，现在有三个人来找你，你就跟他们去，是不是？所以神做事是非常有周详的计划，他真的是一点时间，你看配合的多好，一点都不会误事，也不会迟延。如果说是圣灵不讲话，那彼得还傻乎乎的下去说这三个人干什么，可是圣灵就及时告诉他，你下去跟他们同去。所以彼得就邀请这三位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晚上，也是马上顺服。我相信他跟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跟主三年半的话，他已经是很知道主耶稣所要托付他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就是顺从主。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学了。这两个人都是因为信而行，突破观念的彼得经过圣灵的指导，所以彼得马上就跨越他的界限，旧有的观念，也就是其实犹太人是不能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很多东西他们在旧约里面都有教导。那我们想要知道的话，就可以去看看旧约里面是怎么样子的，神怎么样在旧约里面指示犹太人怎么样的吃，怎么样子的过日子。神以异象带领彼得和哥尼流成为祝福万国万民的器皿。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谦卑，我们也看到了顺服。谦卑在哪里呢？我们先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啊。当时以色列在罗马的统治下呢，就政治地位来讲，哥尼流比彼得高。彼得是个打鱼的，我们都知道哥尼流是一个百夫长，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但是他就谦卑的派人邀请彼得，而且一看到彼得就谦卑的跪拜迎接彼得。那彼得就马上说，哦，我是人，我是人，就马上把他扶起来，对不对？彼得也谦卑，因为彼得知道被人尊崇是从神，是尊崇神而不是他个人，他只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也学到顺服的器皿，我们要成为成顺服的器皿，也就是讲到彼得了。当彼得知道 神告诉他，他所洁净的不可以说是俗或者是不洁的，而且是以在他还不知道神要叫他做事的时候，他就顺服，顺服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就到了哥尼流家。同样的，哥尼流也顺服神的带领，欢欢喜喜的邀请彼得到他家。圣灵给彼得的意象呢，就是在彼得的内心工作，使他的内心得到改变，能够跨越文化观念的障碍。而天使给哥尼流的意象，使他能跨越他面子的问题。其实去彼得家真的是对他在那个时代来讲，实在是有失身份的事情，但是因为是神的带领，所以彼得恍然大悟，神的恩典是赐给信他的人，不论出身背景跟他的作为，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其他的种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就可以得救。我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大概把这段圣经这样子过了一次。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除了 Johnny 刚刚分享的，就是祷告，亲近神的人，是不是？当我们不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交往，甚至于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到。但是当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愿意，我相信主的那个意象就会对我们显明，或者是借着人家来对你说话，或者借着我现在在这边说话。但是不是我说的好与不好，而是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愿意敞开学习神的托付。其实这个故事，我们的圣经念起来很短，但是其实讲起来就是讲彼得跟哥尼流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以前问过牧师一个问题，那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不是，我不是说主耶稣，那是跟主讲。那我问牧师，我说牧师啊，那我看到世界上好多人，像慈济啊，或者是也许在非洲的森林里面啊，有一些人他都不认识耶稣，那么他们的灵魂不是都要毁灭了吗？我记得很清楚，牧师跟我说，只要他服从当代的律法，而且他做人为事哈，都是行善的话，神会有他的带领的。我今天越来越明白牧师当年跟我讲的话，也就是说神不偏待任何一个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也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这个人是一个行善的人，寻求神的人，哪怕他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寻求的是一些世界上的偶像，或者他文化背景中间，也就像我们中国人吧，很多人都要寻求平安，要做善事，要求一个神，可是不知道这位神是谁。我觉得，我相信，而且我也知道，主都知道，主要寻找这些人，而这些人要靠谁呢？就是靠我们，靠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你想想看，彼得是一个为神重用的人，而且他要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家，对他来讲是多不容易啊。在今天如果主要我们去找一位，或者是有一个负担给我们去对一个可能看起来精神状况不佳，甚至于是文化背景不同，甚至于知识水准都很差的人，你讲话他可能都听不懂，但是主要你对他传福音，我们要去做，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寻求主。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粗鲁的人讲话都是粗口，可能他讲的话都是乱七八糟，但是如果神给你托付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学习像彼得一样，打破这个疆界，打破这个我们以前以往的这个心里面上的一种障碍，就去把福音传给他。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对不对？刚刚是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就是先祷告，先寻求神，我该怎么做。所以我有时候也确实碰到一些蛮麻烦的人，可能他跟你讲话，他会跟你讲话很久，而且他会每天打电话来找你。但是我学习到，当我觉得我有一点，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受不了的时候，我通常会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怎么办，他每天都来找我，我又好忙，讲来讲去他又听不懂，怎么办呢？主通常常常都回答我，要不然就是他有一天说，白喜我明白你说什么了，要不然他就失踪了，再也不来找我了。 OK， 可是不论如何，我都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先要谦卑，谦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要用我们一生来学习。还有呢，就是要去做，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就要去做，而且如果讲了三次的话更要去了。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已经查了两次了啊，查第三次的话，我想我们都要看到异象，也要做异梦了。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年轻人会怎么样？对，见到异象。老年人呢，做异梦。我希望我们都有异梦也有异象。你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位置还空了很多，我恳求神给我们意向，我们该怎么做。可能我说什么你不相信，我可能我说往那边去传福音，还是说往这边去传福音，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求神，到底我们要去跟谁传福音？是 Berkeley 的那 campus 吗？还是大华九九那里的商户？还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住在我们附近的人，一直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啊，或者是我们的同事，还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寻求神，这样子我们一定得胜，我们一定是可以邀请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本来我这段圣经讲来讲去，我想就你讲完了我就没得讲了，但是我想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神就是要我们去找那种看起来不太可能你跟他交往的人去传福音。是谁我不知道，你可以祷告，你寻求神，希望有人会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就魂游向外，看到一个什么异象，这个讲台就让他上来给我们分享。感谢主，我希望我今天的第一次所讲的有点这个吃螺丝啦，但是神会扎你们的心，对你们亲自的说话。谢谢各位。
感谢主，谢谢贝斯姊妹还有 Johnny 给我们的sharing。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然后在结束之前，我做个祷告好了。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能够借由 Johnny 还有贝斯姊妹，主啊，能够跟我们来 share， 主啊，你主要对我们所讲的话，主啊，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来谦卑自己，主啊，把我们自己放在你面前，来让你使用，主啊，能够来谦卑我们自己，主啊，然后来常常的在你面前祷告，主啊，能够。也大大使用我们，像彼得还有这个哥利纽一样，主啊，来借用我们，主啊，为这个地区，主啊，能够让还没有来认识你的人，主啊，能够给我们意向，看我们怎么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这里来认识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能够今天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也为等一下的装备课，还有等一下我们要吃饭，主啊，能够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那现在有 coffee break， 所以可以到我们的副堂那边 coffee break， 然后。